虽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 2.3% 的正增长，其国内生产总额 GDP 也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 101.6 万亿元人民币，大约 14.7 万亿美元。相较于去年全球产出下跌 4.2%， 美国 GDP 衰退 2.3%， 中国超车全球经济的亮眼表现让部分经济学家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提前于未来5到7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由内需带动的力道仍然有限，未来能否持续成长还要看其他外销贸易国的需求，其中包括逐渐出现抗中路线的美国。据美国政府1月28号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去年 GDP 虽然衰退 2.3%， 仅达 20.93 万亿美元，但其代表内需消费的零售销售额仍微幅年增 0.6%。 对比中国，去年的 GDP 比重中，出口年增 4%，进口年减 0.7%， 而零售销售额则年减 3.9%， 代表中国消费者放心花钱的意愿仍然不高。学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因此单单比较美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有失准头，比较有意义的对比数据应该是人均 GDP。 中国去年的人均 GDP 达 1.1 万美元，仍然只有美国人均 GDP 6.32 万美元的近1/6，这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和开发程度还是远远落后美国。另外，专家说，就产业结构而言，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也还处于国际贸易之价值供应链的相对下游或低阶制程，因此在工业化、开发程度和高科技竞逐等面向，中国要和美国争霸还早得很。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长期争霸的最主要领域将是谁才是未来高科技的领导者，因为高科技的领导者将拥有较高的附加价值。他说，如果纳入附加价值的考量，中国目前对外的巨额贸易顺差可能要打很大的折扣。例如他说，以高科技 5G 技术竞争为例，外界一度以为中国投入 5G 的基础建设的早，又有国家补贴在支撑，应该具有领先地位。但去年美国一发动科技战，限制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高阶晶片，中国马上陷入技术水平不到位被勒脖子的窘境。邱达生说，中国去年若不是靠台湾供给电子零组件，其高科技业的不少出口订单恐都无法完成。邱达生说，
中国在2020年呢，从台湾进口的电子零组件相较于2019年是增加了大概 25%。 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启动科技战，一对中国进行管制，他马上技术就捉襟见肘，他必须要赶快的备货，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出货。那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他做的真的就是一些比较低阶的，因为关键的技术他一被管制，他就整个的动不了。
和中国一样，台湾受惠于防疫有成和畅旺的电子产品出口，去年 GDP 也取得了 2.98% 的正成长，是30年来首度超越中国，也是全球 GDP 表现最强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但人均 GDP 达约3万美元，也远超过中国。邱达生指出，台湾经济去年之所以表现强劲，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价值供应链的位阶无可取代，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业、 IC 设计、晶圆制造的高阶制程、封装测试的水准都属于中上游。因此他说，在产能饱和时，台湾仍然有余裕可以分挪一些低阶制程给中国，类似于握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将低阶制程外移到中国制造的概念，也充分显现出美台中三方在高科技业所分属之价值链位阶的高低。邱达生说，欧美国家比较重视个人自由和人权，因此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无法执行中国那种专制且激烈的高压措施，所以对疫情的管控绩效的确落后中国。 不过他说，现在欧美各国都寄望能透过疫苗的施打来达到群体免疫，以尽快回到常轨，并挽救经济的颓势。虽然中国防控疫情的绩效优于各国，但邱大生对于中国的数据是否掺有水分不无质疑。他说，中国普筛规模之大，但确诊率却不成比例的低，让人无法不怀疑是否有低报确诊隐匿疫情之况，以争取外资的青睐。联合国近期的外国人直接投资统计显示，中国去年也首次超车美国，吸引到163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高于美国所吸引到的1340亿美元。除了中国产业所处的价值链位阶还有待提升外，中国经济仍主由出口带动，若未来国际外贸环境对中国不利，中国的经济成长也恐失去很大的动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频频强调内外双循环之经济新战略。以去年的 GDP 为例，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只是发了笔瘟疫财，不代表具有长期稳健的经济动能。谢田说，
中国有些出口呢，对这个经济有所带动，这个带动呢，实际上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需求增强，而是在其他国家呢，尤其是很多医药卫生产品，那就是说你像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因为管抗疫嘛，所以这些的需求很大。中共实际上是利用这个瘟疫呢，现在发了点小财，但实际上这个真正的经济发展呢，它没有动力。
根据中国海关于一月中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美国、日本和南韩，对其进出口总额去年分别增长 7%、 5.3%、 8.8%、 1.2% 和 0.7%。 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贸总额也成长 1%， 其中对美出口年增 8.4%， 进口年增 10.1%。 对美出口成长最多的包括笔电、医药材以及药品等类别产品，而进口增长则以农产品年增近 67% 为大宗，主要包括大豆、猪肉、棉花等。据 CNBC 报道，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去年再度扩大，以美元计达近3200亿美元，仍高于2019年的2960亿美元。谢田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中曾坦言，有6亿的中国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可能高到可以支撑内循环或扩大内需。不过，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为32189元人民币，比2019年名义增加 4.7%， 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2.1%，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其真实状况可能比较接近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之况有恶化之余，再加上失业问题严重，欠缺外商投资，未来可能还要面临美国等大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或生产线移出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官方去年12月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2%， 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姚洋则认为官方的数据过分低估。他近期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直言，据他私下调查推算，中国全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20%， 也就是约有1亿人失业。在出口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于1月31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比去年12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达 51.3， 这是该指数连两个月下降且表现低于预期，显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势头因为传统出口淡季和部分城市冬季疫情复发而有所放缓。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指出，近期的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的经济因为受限于疫情都不是常态的发展。尤其他说，美中两国于去年1月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受到疫情影响之故，中国很可能在履行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上也并未达标。在此前提下，他说美中紧张关系会不会再起，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会延续前总统特朗普所签下的贸易协议， 开展第二阶段的谈判，还是会要求重新协商，都还具有不确定性，也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带来变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认为，透过对美采购农产品或松绑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来消弭美中贸易摩擦或者是贸易顺差，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他说，现在中美间最大的分歧恐不在贸易赤字，而是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美国想要施压来让中国以更民主的方式或以接纳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担心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变恐削弱中共执政的基础或党国对社会的管控，因此中共的抗拒不难想象。在此前提下，该北京学者认为中美未来的谈判难度很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低。他说，改革开放数十载以来，中国的经济仍然称得上是市场经济。以中国的证券市场为例，他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功能也残缺不全，等于让一般中国散户用口袋的钱来帮大企业提供了超额的融资，使其一夜暴富，但这些企业却鲜少给投资人提供实质合理的报酬。再加上中共紧控言论，他说有事之事对于证券市场改革的建议也经常无法畅所欲言。又例如，中国自从去年初以来取消了证券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业的外资持股比例，引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外商金融业者抢进插旗。此一开放政策符合美国的期待，也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项目之一。但这位北京学者说，中国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只是为了回应外界给的压力所做出的小幅开放。他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真的具备市场经济的特性，那么开放的程度就应该更大，不会只有今天的局面。针对美中贸易争端，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生认为，拜登总统应该会要求中国继续履行第一阶段协议的采购承诺。但美中若进入下一阶段的经贸谈判，包括美方可能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如制裁权的保护、强迫企业技术转移、国企补贴、汇率操纵等问题，他认为这都属于深水区，双方要达成协议的难度的确很高。不过邱达生说，由于中国政府希望看到拜登政府推翻前任政府所留下的诸多抗中政策，因此北京也不无可能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国企补贴方面。他说，
他在去年完成的 RCEP 的谈判里面，确实在条文里面有谈到国企改革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说他自己也是在做一些准备，让他国内的这些国企的老总呢有一些准备啦，避免譬如说国内的反抗的势力呢，那影响到他们跟美国在谈判的进程。
邱达生说，他认为中共应该认知到，如果一再抗拒改革，未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要进行双边谈判时，他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内部的反对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不过中共未来会为美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真的开放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还有待观察。不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礼看法不同，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对自己的治理制度越来越有自信，未来美国或许很难透过施压的方式来强迫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他说，中国若认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对其有利，他们会有意愿，只不过他们现在认为自己的治理系统运行得很好，所以他们不太认为需要改革，尤其不至于要改革到美国所想要达到的程度，所以他认为未来美国很难对中国施压。针对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何汉礼说，该协议有严重的缺陷，而且只治标不治本，因此就算泡汤他也不觉得可惜。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